现在是玻利维亚当地时间2024年1月1号下午的18:04，但是现在我们确定这个时间，
我的时间又变成了5:04了，
是因为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交界处迪迪卡卡湖中间的太阳岛上，所以手机偶尔会漫游到秘鲁那边，所以我们两地的这个时间呢是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我们俩就不停的在这一个小时之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反正都以这个最早的这个为准备，
最快的这个为准，
不停的喘气，因为我们现在是在4000米的海拔上，4000多少？
3980。
3980，
因为我们这条路是往下走的，如果到那儿就是4000多了。
对，这是我们的散步时间，一个很即兴的一个小节目吧，就是随便跟大家聊聊我们最近的这种感受。现在我是手持着手机在录的，不知道效果如何，就这样吧。
这里也很安静，偶尔会有驴叫。
我们现在是在岛上，基本上是最高处，然后沿着边边在走，下面呢是梯田，还有一些农舍，再往下面呢就是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通航的高原湖泊，你看它有这么多的
前缀，
这么多的前缀。我以前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湖泊，或者是最高的高原湖泊，结果查了一下不是，因为在我们的青藏高原上，也就在西藏，有比它高得多的，羊湖就比它要高得多，羊湖都4400多米。
对，但是可能面积没有它大。
对，而且它确实是可以通航嘛。
嗯，
我是7年前来过一次，所以对它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只是坐船，到太阳岛上来了一个小时的徒步，然后就又回去了。不过当时呢，我看到好多的旅行者，还有很多的背包客，就背着包往上面走，然后找当地的就是上面的这些民宿就住下来。我看到很多的民宿都有大阳台，正对着迪迪卡卡湖，印象特别深。我就觉得哦，这个地方是值得住一晚上的。那这次回来呢，我就想要拉着贝贝，我这次来南美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我觉得特别好的大自然的馈赠都拉着贝贝再看一遍。所以就筹划着我们30号晚上从库斯科出发，然后过境到秘鲁的迪迪卡卡湖，然后再从这边进到太阳岛上住一晚上。没想到这开始了我们2023年最后一天的囧途了。天上是有无人机吗？
对啊，这里可以飞无人机吗？
可以吧。哦，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在迪迪卡卡湖上有一个玻利维亚的海军的基地。
我先说一下，玻利维亚是南美洲唯一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
对，好像是啊，唯一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是因为他们当时和智利还有秘鲁打这个消失战争的时候，原来他们是有的，然后就被打败了，往里边缩了很多的国土面积，现在就没有出海口了，所以他们保留了一支海军，好像训练都在这个迪迪卡卡湖上训练。
非常倔强。
还有刚才说到哪了？最后一天的囧途，对吗？这得从30号晚上开始了。30号晚上我们订了一个叫新大陆的 International 的巴士公司的票，因为我当时在网上看的时候觉得票好难订，我以为是因为到年底过新年的这个原因导致很多公司都不再运营了，所以就花$50一张票订要来秘鲁这边，要来玻利维亚这边
科帕科班
呢。对，但是到了那个车站呢，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都还在正常的营运。
对，运营的公司很多，而且专门去科帕科班的公司好像也挺多的。
对，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巴士呢就晚点了。我们原本是要10:30就出发，结果是11:30还没来，大概11:40左右来了，我们才上车。上车以后还挺美，因为在整个南美呢，它的大巴的运营非常的成熟，而且车型也很好，你的那个座位是可以调到160度的倾斜的。
对，
而且座位也
很舒服的，
很宽，比坐飞机要舒服多了。当时很开心，然后就收拾好睡，然后我听着播客，这一路上都是听谐星聊天会的，下载好了开始听。 到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呢，我把我头上戴的这个帽子，因为有点热啊，就放到旁边的椅子上了。在放的时候呢，我还想，哎，不会被别人给拿走了吧？万一拿走怎么办？我想不会吧，车上就这么多人，而且都是这种国际旅客，不至于为了这个东西拿个东西。
对 ，suppose 这辆车是要跨境的。
对。结果第二天早上一醒，第一件事情就发现
果然没了，
只有这个帽子没了。我的重要的这些东西啊，包括钱呀、护照啊，都在我的身下压着，没有啥问题。我看了一下上面我们的包也没有问题，就这个帽子没有了。是谁这么喜欢我的帽子呢？啊，这个帽子我也很喜欢，因为在路上不可能每天都去打理头发呀啥的。它就是我遮丑的重要的一个单品，
这是我对你们男性非常不理解的一个地方。
好，这就开始了我们的囧途了。帽子丢了以后，然后我们大概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就快到这个边境了。到那儿以后呢，突然通知我们说，哦，你们两个去卡帕卡巴纳的人下来。
没有，他就是在一个岔路口突然停下来了。
对啊，就说
你
们
到
了。我说没有到，我给他们看地图。啊，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大姐，是他们的接应人，说啊，你们要 change bus， 哦，原来要换。我唯一一个会的，不是不能说唯一啊，我会的西语单词里边有一个叫 compute， 我就问他是 compute 吗？他也听懂了，就交换换钱的意思是、嗯。那我们就把行李拿上来，大姐跟我们旁边对面有一个小的轿车，是当地的这种 mini bus， 你只要见他招手就行了，很便宜。他、说你们要先坐这个车到边境。到边境呢过关，这都是连比划带说啊，就是盖章，
因为它全都是西语的。
然后先出秘鲁，然后再去玻利维亚那边，因为7年前我走过这条线，所以我大概知道什么样子，就明白了。然后大姐又塞给我10块钱玻利维亚诺。我们是在秘鲁这边换的，玻利维亚诺和人民币大概是1:1的比例吧。然后说到了那边你们还找这样的 mini bus，然后一个人5块钱，一共10块钱，你们就去，Copacabana， 这是这边的一个村子，然后从这个村子就可以去迪迪卡卡湖上的太阳岛了。OK，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事实上，在南美旅行被甩客啊，坐巴士被甩客，我以前也经历过，所以我是有心理上的，
前面有驴来了，
心理上的预期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嗯，
就坐上了这个 mini bus， 又开了30多分钟到了边境。到边境这边呢，去秘鲁这边盖章，那个 officer 一个女士还很好，对吧？
对，因为她会说英文，太好了。
嗯，然后指点我们，还给我们提前排队，然后办完了，然后我们又拖着行李走了100多米，到玻利维亚这边，找到盖章的这个海关，一个很小的屋子。
对，而且甚至于，其实走过那个国境的那个门的时候，其实好像如果你不仔细去找的话，你自己直接走过去也没有人拦你。
对，
没有人，
没有任何人拦你，但是你出境的时候就很麻烦了。然后我们在这边盖章也很顺利，但是到了那边开始找 mini bus 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当地有那种小的那种中巴车，我们去先找这个中巴车，开口就要40块，这跟我们大姐说那个差得太远了。欧拉，哦，我们要现在要过两头驴，他不会踢我吧？
你先过。啊，过驴了。
后面又过来一群徒步者。
哎，这驴是要撵我们呀？
没关系，让他先走。这是一条很窄的路，驴能过，人就不能过。啊，我们说到这个巴士要价太高，我表示要走，他马上就降价，降了30，那更说明他这个价格是很虚的。然后我就让贝贝留着，大中午的特别的晒，让贝贝看着行李，我自己去边境那边去找这种轿车那种 mini bus， 然后找到一辆，但是人家坐满了，我就问他这个多少钱，沟通了一下，就真的就是一个人5块，那个大姐给我们的10块钱是对的，但是那只有这一辆。他走了就没有了，我们也不能在那等，然后就又找了一辆中巴，这个中巴就已经坐满了，只剩下了2、3位置，而且我们的行李都是要扔在车顶的那种，
而且都是里面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对，我们呢往车顶上扔这个行李是个大麻烦，因为我们一件行李都20公斤， 所以还挺累的，扔上去了。但是为了要早点走嘛，也无所谓了。坐上跟一群老乡，然后我们就开到了Copacabana这个村子。好，我们站在旁边，让旅行者先过。
还有驴子。
嗯。好了。他脸上抹的都是防晒的吧？
对。
对了，欧拉。对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世界上紫外线最强的地方之一了，因为它太高了。
对，刚才他说的那个抹防晒的女士脸上，基本上就是像刮腻子一样的一层白乎乎的防晒。
对。
那样才能防得住物理防晒。
像我这张稍微抹一下是不行的。
对，欧拉，欧拉。
不停的喘。好，咱们也走。
你说到哪了？
说到我们到了村子了。到了村子我们就开始找船票了。一张船票呢就是30块钱，两张船票是60块钱，都是单程的。不过在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订了太阳岛上的一个小民宿。为了省钱嘛，因为现在是它的假期，所以很多人来。岛上我在 Airbnb 上只给我推了两个房源，那每一个房源平常都是117块钱一晚上，但是假期期间都涨到了360多。因为这个地方靠近拉巴斯，可能会有很多拉巴斯的人过来，而且迪迪卡卡湖是整个印加人的圣湖，因为太阳神好像就是从这儿走出来，然后走到库斯科建都城，所以呢，这个假期会比较热门一些。然后我订了这个小民宿呢，我是在 Hostel World 上订的。7年前我自己做背包客一个人走的时候，99%的房源都是在上面订的。但是现在发现它有点变化了，变了一个新版。而且这个房子呢，在上面我误以为它是一个青年旅馆，评价也很多，也还很不错。而且它上面有这种标识，说我订了一个双人大床房，含卫浴。画了一个淋浴头的这个标志，一晚上呢是24美金。那我一想呢，这个肯定就是有私人卫生间有淋浴的嘛，就定了。然后看到下面用很好的英文写的，说你怎么来，你到了 Copacabana 你应该坐什么样的船过来，然后你要提早通知我，因为有20到30分钟的上山的这个路。那你的行李呢，我们可以提早安排这个骡子来驴，然后帮你运上去。哎，我当时就定了，没想到这个是我们，31号这一天囧途最大的开始了。
对，就是第一个没想到的是下船就要上山。
还没想到的是你上船的时候没人帮你，行李都得自己弄。
然后那个我的那个行李箱，得拖过他那个破木板子，搭乘的那个码头，我都怀疑能把他们那个码头给震裂了。
然后到船上也没人帮我们自己放行李，还不能放在船尾，因为船尾呢是你要掏钱或者是运货那些人买这块地方把这些货品放在这儿摆放的，那普通游客的行李都得拖到船头，更麻烦了。
好了，
然后就是上山了。
对，
上山几乎就是
我觉得不是半小时，
45度的陡坡，
半小时是指他的驴子可以半小时爬上去，我可没有办法半小时就爬上来。
我如果不带行李的话，努努力应该半小时可以。但是我们刚走的那一段呢叫做 Inca Stairs， 就是印加楼梯，就是那一段路很难走。然后驴子是走的另外一条路，拖着我们的行李。然后我们在这边找了一个当地人，这个也要说一下，我通过 WhatsApp 联系了对面那个旅馆，之前发了两封信完全没有回应，后来用 WhatsApp 来联系了一下，确定他一点英文都不会，我就问他是这个太阳旅馆的工作人员吗，他用西班牙语回答我是。我要再把他的这个话复制粘贴到翻译软件里边，翻译完再把我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再粘贴到 WhatsApp 里边，这样跟他联系。我们在迪迪卡卡湖就我们在 Copacabana 这边去买票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联系说我们到了，请你派驴下来接我们。结果没有任何回复，因为我们的网络信号不好。 到了岛上呢，没有人来接，我只好自己去找驴。找驴呢，人家说我们的驴不干这个，可能人家是专门拉货的那一种。
对，我们问的那个女士正好，她的那两头驴是用来好像可能给他们自己家小卖部，就山上的这些小超市拉货用的。
嗯。然后呢，突然跳出个小孩说：“哎，你们要去哪儿？”我就给他看我们要去这个旅社，他就叫旁边的一个老大爷。语言完全不通，稍等一下，这条路过去的比较麻烦啊，全是泥土路，天已经慢慢要黑了。好，过来了。然后老大爷说，看看我们一共三个行李箱，开价是100块，用驴帮我们拉上去。
我们一开始还觉得太贵，绕了一圈之后发现没有别的办法，
对，
就他吧。
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大爷是谁，我以为他就是知道这个太阳旅馆在哪儿呢。那好吧，就让他拉上去，然后我们走另外一条路上山，也没有地图，只能就是摸着上。然后呢，我们差不多得花了40-50分钟才上去，一路全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大喘着走着走着，实在不行了就坐下来歇一会儿。然后终于走进去了，走进去以后就发现我们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得上去，然后就上去就发现，上去就发现这个我们的行李已经在一个小院子里面摆着了。这个院子我进去一看呢，就觉得哦，我可能是误会了，它不是一个青旅，就是一个私人的农家院，两层楼。然后进去以后呢，我就说我有订房，出来一个老太太，就是典型的印加的那种妇女。然后说你要上那个瓜头那个房间，瓜头就是四号房。我进去一看，是一个双人床，没有卫生间。
两个单人床。
两个单人床，没有卫生间。我说这跟我订的不一样啊，但这个你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这个沟通都是通过翻译软件和身体语言来比划的。他就说你订的是这个，我就说我订的不是这个。然后因为他家有网络了，我就把我电脑打开，又把我订的那个页面打开，又把页面翻译成西班牙语给他看，然后还不停的在 WhatsApp 上跟我联系那个人说，他们才弄明白我们订的是一个大床房，含一个西班牙语的直接翻译是 private bunny， 也就是私人厕所。但是发现他整个
厕所，
但是发现他们整个家里边就没有任何一间房是含卫浴的，他只有一个公共的一个浴室。就跟我
很奇怪的是，造在二楼的阳台外面，
就是
多
搭出来的
一间小房间，然后你在里面洗澡。
这跟他在页面上展示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呢，我又发现把我们送上来行李驮上来那个老大爷可能就是他家那个老大爷，我至今不敢确认，是因为这边老大爷长得都一样，穿的也好像都一样，都是非常的黑，然后穿便裤或者是或者是牛仔裤，然后上面穿一件毛衫，
灰色的毛衫，
对，然后里边套一件衬衣，上面再戴一顶大的宽檐帽子，都是这样打扮。
主要是我们发现老大爷在他们家厨房里吃饭。
我想哦，那肯定是，我想肯定是那个人已经派老大爷去码头接我们了，但是他也没有举任何的标志，我们也不知道是他，他可能也不知道是我们，最后还是阴差阳错的碰到了一起了。
对，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就是说你派个人下去接，他也不知道要接谁，被接的人也不知道谁来接，然后大家互相全都不认识。
总之就是在上面弄了半天，然后当他们确定我们是订的是那个大床房加私人卫浴以后，他们又打开了他们自己卧室旁边的一间房。那间房我进去看了一下，可能得有一年没有住人了，他们要重新去打扫它。老大爷还去卫生间里边要去装那个灯泡，因为没有灯泡。哎呀，看见这个临时又给我们弄了一个三人房，我们想不行就在这凑合一下，结果进到三张床的那个房间里边以后，发现厕所里边没有水，而且墙上只有一个插头，插头是没有电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真的是不能再住了，我只好在那儿等着让贝贝出去，又去找新的旅店，看看能不能换一家去住的。
对，然后其实老大爷只把我是一开始用那个地图先看了一下，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旅馆看起来还凑合的，然后看到了一家，我就跟老大爷说我要去这家， 他给我指了个路，因为有一条近路，其实说他带我去的是那个他们家房后面的一条近路，跟着 Google 地图走的话其实还挺远的，然后带过去之后他就跑了，然后我就在那家旅馆里面绕了一大圈。
没房是吗？
不是没房，先开始根本就没人，只冲出来一条小狗对着我狂叫，然后过了一会儿出来俩客人会说英语跟我说，哎，我看起来好像买房了耶，而且主人根本就不在，跑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然后我只好再往前走，看到一家问一家，然后终于问到了现在我们住的这家。
嗯，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我们住的这个大阳台上，这个大阳台上正对着滴滴卡卡湖，还是风景还是很好，但它就是一个农家院，非常普通的农村的这种房子。
对，而且感觉老板主业是下面的那个餐厅。
嗯，不管我们房客了。
对，
好，找到房子以后贝贝回来我们就开始说，但是那个行李是完全没有办法自己搬的，是因为这个山上的路啊全是人或者是驴子走那种路，它没有什么正儿八经那种路可以让你拉着箱子可以走，
没有水泥路。
对，那我只好让他帮忙再弄。这个时候老太太发飙了，她可能已经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要给我们扫房子啥的，但是我们也不住，因为我觉得啊，我这必须得说一下，我自己有一个毛病，我觉得或者说是一个习惯，我也不知道它是好还是坏。如果大事情你没有办好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谅解的，因为这个事情它是有难度的。但是如果一个小事情你没有办好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完全不认真。那无论我在工作中对我自己的要求，还是对同事或者下属的要求，都是这样子的。但这次我就觉得订房子这个事情，而且我已经提前那么多天不停地在跟你沟通，还弄错的话，那这确实是不认真了，我就很生气。但是这个老太太跳出来好像是让那个老头子不要替我们搬，他我猜啊，就是他觉得他已经做这么多你还不满意啊，或者什么的，或者说是搬你必须得给钱啊啥的，但是因为语言完全不通，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你猜的。
我只是我猜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又跑过去一头小驴子，这是要回家了吗？
他感觉自己挣脱了绳子呢。
嗯，
后面是拖了一条好长的绳子。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房客出来了，能讲西班牙语能讲英语，替我们做一个翻译。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房客可能在他们这边已经住了一阵子了，然后这个时候老太太看到他出来就这样一翻译的话，就说啊，你就现在帮你们搬过去吧，
而且是免费的。
对，
然后我也不好让老大爷一个人搬40公斤，老大爷一次也只能搬你的那个箱子。
嗯，
我自己的箱子没有办法，一咬牙一狠心我就把它直接弄起来顶到我的头上，然后走到这一段路。我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可能是有点愤怒，当时就一下子就化悲愤为力量了。我背上还背了一个小包，头上顶了一个20公斤的一个大箱子，就走这么一条路过来了，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位置。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6点多，再吃个饭我已经是晚上7点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眼睛是已经在打架了，然后完全没有力气弄着，当时的情绪很低落，而且这一天马上就要跨年了。8点多的时候我已经睡了，我能看出来你有点不满，但是睡了一觉，
但是我也没有那个力气。
嗯，我睡了一觉起来以后就感觉情绪上稍微好一点，然后就开始下大雨了。
对，就开始电闪雷鸣，然后下大雨，而且
高原地区下这么大的雨是不是小气候？因为我们在湖上啊。
对，而且我看到了我们的房顶原来是铁皮的，怪不得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那个声音巨响。
嗯，
就你后来再放播客的时候，播客什么都听不见了，就是听到那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那个雨声。
然后
啊，你看那边就是在下雨。
嗯，
你看到没有那个云？
对，然后就看见雨水倒灌到了屋子里边了，好在是灌的不是很多。
对，我们俩蹲在门口研究了一下，
觉得应该不会淹到我们屋子，下再大也没事儿。
嗯，
然后就又钻到床上打打牌，没有什么，因为我没有网络。
对，
打打牌，然后到了12点的时候确定不了到底是不是12点。
因为
前面
我们
也说了，
手机一会儿11点一会儿12、10点。
嗯，最后呢就听到外面开始放鞭炮，我们才确定哦，那应该是快该跨年了。那个时候雨稍微小了一点，在我们旁边的餐厅这边就开始有人在放鞭炮了。
对，
然后我们就起来把窗帘给打开，然后看着手表上有一个手表，应该是不是手表，手机应该是正确的，到12点跨了个年。咱们俩接了一个比较敷衍的一个吻，互道一声新年快乐，然后又回到床上疲惫的睡去了。啊，这一夜睡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太累了，我们基本上 是从头30号晚上都没怎么休息，一直到现在。
对，前面一天睡在车上嘛。
但是今天是1月1号起来以后，觉得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太好了。
嗯，
这边的景色真的是
就是
太美了，是我见到的最美的景色之一。
对，早上起来就觉得还不错。
嗯，因为太阳出来了。
嗯，
然后天上呢都是蓝天和白云。
对，
蓝天和白云在远处和山接在一起，山呢又和这个迪迪卡卡湖接在一起，因为这个迪迪卡卡湖就在安第斯山脉上。
嗯，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原湖。
我要拍一下
海天一色吧。所以你也问我你怎么判断那到底是海还是湖吗？在上面行船的时候真的还是挺难判断出来的。
对，而且今天早上其实我们俩半醒被醒的时候就也听到外面又下雨了。
嗯，
我们还在担心说那又下雨的今天没啥可玩的了，就外面路没法走。然后等到我们俩真起床的时候发现外面什么下雨啊，地都干了。可能就是高原地区什么都干得快嘛。
对，然后我们就徒步到这个太阳岛上最高的山上，有一个观景台，我去那边去看风景。在路上碰见了一个老太太，当地人，看我们喘得厉害，就把我们领到旁边的一株植物处，采了一只植物，然后给我们说你就他比划用手搓一搓，然后猛烈的去嗅那个香味。
嗯，
哦，我才知道原来这可能就是他们解决在高原地区呼吸困难的一个方法。他也就用这样的方法。
对，因为他们也
喘。我们也试了一下，果然啊，就感觉胸腔好像打开了一下，然后呼吸就顺畅了很多。
嗯，
后来又过来两个姑娘，当地的姑娘问了一下，这个东西叫姆尼亚，我还查了一下，当地人有人用这个泡茶来治胃疼。总之就是今天过得很不错。然后我们我自己下午你累了你就回来休息，我自己就走了很远的一些地方，看到了很漂亮的风景。我会放一些照片放在咱们的show note 里边给大家看一看。
嗯，
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完全充满着愧疚，因为昨天跟那个老大爷用驴帮我们驮上来的时候呢，我是说好是100块钱，但这个价格和之前我们沟通的也不一样。之前沟通的是一件行李20，那我们三件行李只需要60块。
对，
但是昨天呢要了我们100，不过我一直没付他，因为在旅店里边
一直在吵，
发生那些问题的时候一直在沟通也没有结果。老大爷被老太太训的时候，老大爷是低着头不敢说话。那我这边愤怒的时候呢，老大爷也不敢说话。我觉得老大爷好可怜。所以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我就一直处于一种愧疚的，又打雷了，可能今天晚上又要下雨。
哦，今天下的有点早啊，天还没黑呢。
我昨天晚上也跟你说，如果老大爷今天来找我要那100块钱，我可能就给他了，因为他确实付出劳动了。不过今天我也不好意思再回到他家去跟他说这些事情。一直没去，今天路过的时候我都头都是低着。
只要路上看到老大爷你就跑是吧？
对，因为这边的老大爷全都长得一样。碰见赶着驴子的我更心虚，我就得躲起来。
嗯，
唉，这就跟前几年我在东非大草原觉得给那些人给那个厨师，我们一个托的厨师小费给少了一样，就充满着愧疚感。
但是你之前订的那个小旅馆的那个定金他们还没有还你。
我不要了，我就给了。
对，就是说这个定金其实还是已经给到他们了嘛。
对对，
反正他们也是一家人。
对，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个误会还是一个欺骗，我觉得我宁愿相信是一个误会，只是他们确实不太擅长经营这个。因为到那边去看的时候，这客人登记还是要拿手去抄呢，上面写的还是字儿，我的名字还没有登记在上头。希望是个误会，希望呢那个定金我就不要了，只当是给了一个补偿。好了，对不起了大爷。行，那咱们今天就这样，明天我们就离开了，然后我们要去拉巴斯。
啊，明天又有大爷过来帮你驮行李哦。
啊，那不是找的新的大爷吗？
新大爷，新大爷和新驴子。
对，而且你已经讲好价了嘛，就是80块钱嘛。
对吧？
好吧。2023年的最后一天。是我们一整年最囧的一次囧途了，对吧？
对，从来没出过这么多错。
对，怨我，确实是我之前批评你的，在我身上也都发生了，没有做好功课，没有仔细去看这些东西，没有提前和他们沟通好，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把所有不好的都留在2023年了，2024年的第一天，也就是今天，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些馈赠，很好的礼物，都是来自于大自然，包括当地人，我们在路上被人家给帮助啊啥。
哇，这个景色真的是凭照片我觉得是无法体现的。
嗯，有机会大家来一次吧。
对，就是大家你能看到一个非常辽阔的湖面，远处还有山，
嗯，
然后在远处有一片
山水相连，
对，
连上天，
而且真的连起来，因为前面那片大雨云，
嗯，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着着实实的看到它在远处下雨。哎，好像飘向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嗯，
不过我们这边飘
了。希望今天晚上不要再下大雨了。
啊，
另外一个呢，来不及在跨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差，给大家说新年快乐。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给大家拜个早年。
嗯，希望大家在2024年的时候，像我们，过关，就是过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关的时候那么顺畅。人生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关口的，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去过它吧，过得更顺畅一些。
嗯，对，
行，那就这样。还有就是非常非常感谢听友们的支持，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的话，我想我肯定是坚持不下来，贝贝可能也不会加入到这个小玩意儿里边来。还有非常感谢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包括听友，包括日光派对，包括喜马拉雅，包括小宇宙，还有苹果播客，这些同仁们，大家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非常感谢大家。咱们2024年，咱们
继续
一起再开始我们精彩的旅途。就这样，拜拜，
拜拜，
下次散步时间再见。
好，拜拜。